那我们一样从十二章，神容许我今天把这十二章就把它学习完了哈。那那我们要回过去几节，然后再往下面哈。上次本来我们应该已经到三十节了哈。那我们回去几节，好，我们回去到二十七节。好，然后等一下有个问题，第二大题的问题是从29、30节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从27节再把到31节再到30节我们再念一次哈。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
好的，好，谢谢。这几节很特别哈，非常特别，因为在他跟四周围的人在宣讲的时候呢，然后他耶稣的心总是跟父亲的心常常有对话的，我可以这样说哈。他说前面那一节哈，再往前面一节的话，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等于说耶稣快要走了，他事实上一直在提醒他们，在暗示他们，好，他快被举起来了，好，那他在哪里过，或他会在哪里服侍，那我们也要在那里服侍，好，当然那里表示所有的空间、人啊，各方面哈。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谈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好像马上转向父亲啊，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然后就马上转向天父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哈。那我再次把这几节过一下子哈，我觉得特别在耶稣的这个情感的方面，道成肉身的情感的方面，还有看到他跟天上的父亲的那种交融交织，那种不住的在对谈哈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合一。即使他是在世上是一个人家不认识的，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人家是不认他也不认识他的，只是一个木匠的一个养子而已哈。但是他马上就向着天父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好，这句话哈，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而且是非常怎么讲的一个写照。你们有没有觉得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我们说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也在一个关节点上觉得说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要承受一些别人这个时候他们是欲守欲为，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人家怎么要我就怎么样。我们不是，我们在神的道里面，我们一直非常要很受教的让神来塑造我们。而神容许，从雅各书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容许我们面对很多的试炼，甚至他也没有阻止，一直要害我们，一直要陷害我们，引诱我们的这些魔鬼撒旦。我们在走在真道里面，面对这些我们要被神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在撒旦的这种征战里面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 哈，这个关节点上面，不一定是哪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会处在一个哈，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被称为义，那无形中基督徒是对公义是有非常清楚，因为良心被洁净了嘛，那我们对于公义，所谓的公义或公平或者是这个爱，都会有很清晰的，或者是甚至是体验过的。好，那我们被矫正，我们被纠正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中，我们一个被更新了。当我们面对这个四周围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我们会有一些罪疚感啊，甚至会常常会被控告的罪疚感。那这些包围着我们，而且不可控的一些环境啊，有时候是别人做的事情连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执守，要竭力的为我们所信的真理争辩。我这里讲争辩，不是说要跟人家争斗哈，我是说我们要为着真理站稳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时候？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面，身为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亲情里面的一员，哈，我们妇女聚会里面有一个姊妹，那我想她不会介意，因为她常常也谈出来她的情况哈。儿子有儿子的问题，丈夫有丈夫的问题，而且他们都说他们相信神啊，但是问题是他们所行的，他们所表现的一切都很，他是很愿意按着神的话去做，可是他发现呢，当然他也知道说他过去有一些太 bossy 了哈，等于说呢，他认为是对的，你们都这样对，那怎么讲，就比较那怎么讲，操纵，要操纵他们，或者是要强行他们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呢就把他反过来就逆反了哈，所以儿子丈夫都给他很大的难处，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感觉他常常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点上，你脱离我离开这个时候啊，但是我却为了这个时候来的哈，后面那一句话，但我原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感受？我上次对这几节，对耶稣这几节的比较就是道成肉身那个人性上面的表达，我没有很特别的去跟大家去强调。那我在过来要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好的再把它回忆一下哈。有没有？世界我们不想进去，可是天上好像我们也上不了很觉得很自然很自由，这样有类似这样。我不是说我们是软弱，不是在讲我们的软弱，而是我们那种矛盾跟为难。
师母有的。
有哈，嗯哼。呀，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是不是？好。但是后面那句话是支撑我们继续下去的，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现在要讲一个目前我也就是这两天听到了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基督徒姊妹突然间发现她的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这么一个家里这么一个男生哈，是同性恋。他说他好像他的天都塌下来了，因为他爸爸期待他的，因为他信主了嘛，爸爸很失望。那现在弟弟可能连婚姻都要让爸爸失望，哈，他那个他扛着一个长女对爸爸的罪疚感，然后听到弟弟这样的时候，他真是打击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这个祷告很适合他，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让我不要碰到这个事情，可以吗？让我离开，不要去经受这个事情，可以吗？但是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个对一个神的儿女很重要。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位分，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就像神问以利亚一样，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当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会有。所以后面那句话是我们 让我们再次的站起来。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为了荣耀神的时候来的。我就跟这个基督徒的姊妹讲哈，说，他说要跟他们传福音已经够难的啦，现在又加上这件事情哈。我说那就是为什么你们家需要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那就是你。他说他已经几乎都放弃，说他一直传家里无动于衷哈。他就想说哎呀，传不动福音，我也就先放下了吧。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又来的时候，然后他不晓得该怎么来，好像来接受他哈。好，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感叹？哼哼，我现在心里忧愁，说什么才好呢？但是他马上转向神，向神说：“父啊。”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像耶稣的祷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好，那么往下面，耶稣抓住一个他的目标，就是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啊，哎，这个时候，天上的父亲回应了，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有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到世上来，完成天父从创世以前就已经立定好的救恩的计划，而且到最后这一刻要快要成了，上十字架，大家都很怎么讲，这是绝对是很惊讶的哈！神的儿子，他们的救世主竟然要上十字架，那就是为什么从来不被认为他是一个救主哈，是一个王。他说还要再荣耀，就等这么一点时间，我已经得到你顺服到这个地步，到死的时候，然后呢，我还要再得到荣耀，因为他要再复活。好，然后接下来呢，站在旁边的人就说，打雷了，等于说天父跟耶稣的对话，他们的这种心灵里面的对话。因为我通常我们跟神讲话，我们听他讲话，也不是说听他讲到有声音的话，对不对？当然他如果用声音来跟我们讲话是可行的，但是他可以的，可是我们不常这样，对不对？我们是跟心灵，跟他有灵里面的交通啊。你跟他讲，他很了解我们，他也愿意担待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卸给他，他很愿意担待我们，他也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时候呢，两者的对话呢，那个声音呢，让下面听到的人说打雷啦，可能是很大声哈，那声就很不寻常，或者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了，好，然后耶稣讲了一个结论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我的问题是，这是我们的第二大项哈，我上次问题没有给你们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个声音是不是为耶稣，是为众人？平常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之间的那种，像约翰十七章有没有，他整章都在祷告，跟神的祷告、哦、都没有让我们听到，没有让我们看到说父怎么回应他。那事实上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对着神，我们一方面在聆听，在很仔细的在想要领受他的话的时候，他也是一样非常诚恳的要来回应我们。当圣灵为我们这个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人祷告的时候，为的就是要帮我们把神的心意传达，好像翻译给我们知道一样。通常是四周围的人是不会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的，对不对？当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除非你跟大家讲说，哦，我跟神祷告什么，他回应我什么哈？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众人的？然后耶稣说，这不是为我，我不需要这种声音，我早就知道我跟神之间，我的，但是是为你们。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师母，是不是为了再次就是对那些有怀疑的人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嗯哼，嗯哼。
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因为神有 就是回应他，而且是众人都可以，起码是一些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说那些众人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见神说的话？
没有，这里
没
有说他们听到什么，对不对？
他们只是听到声音，
只有听到耶稣在讲，耶稣在跟父说话，是吧？
对，
但是神回应的那个话，我想他们是没有听到，所以他们才会说打雷了，呀、
嗯，
yeah, 是不是？
对对是，
师母，
我刚才说没有，对不起，等一下哈，有他受洗的时候有，
对，
好，这是我的爱子，好，请讲，陆弟兄。
哦，我是说我在想，他们是有听到声音，但是他们听不懂神在讲话。
Yeah.
他们知道有声音，但是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耶稣说是他要让人知道神的计划，因为他们要提醒他们，耶稣是为他们而来受死受难的。
嗯哼，
这是我想到的。谢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刘磊跟你谈的是也是我的想法。这已经哈十二章已经是耶稣对众人的最后的俯视了。从十三章开始，他开始要完全集中在跟门徒之间，而且时间非常短。从十三章以后，就他跟门徒之间的整个的一个记录了。好，那这一章呢，约翰也会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做一个结论。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结论。我们常看到他在哪里走到哪里，然后有仇视他的人，法利赛人，或者是有众人，要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医病赶鬼，然后他教训哈。那整个要到这里要做结束了，到这一章要做结束了哈。嗯哼，呀、yeah, 我非常认同，在最后这么的一个关头，这么的一点时间，你看。神都一直在启示他们，这个就是我的儿子，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主，你们要信他，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把这个等一下我们跳一节一下，跳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耶稣的在这里最后的，等于说我等一下我又看到我写的是他最后的一个宣告了哈。那他最后一节是第五十节。好，陆弟兄，你帮我们念一下五十节。嗯哼，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嗯哼，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他是在指父哈。前面那一节说哈，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他最后的了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那么你们可以写下来哈，我没有给你们哈，你们可以对照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再次的强调耶稣的这一句话。好，耶稣说：“我知道父已经给我命令，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约翰一书后面有一二三书，一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切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嗯哼，嗯哼，神的命令是永生，那么这个永生就是要信耶稣基督他的名。这个同样这个作者约翰在这里把耶稣的话放在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解，就是耶稣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哈，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然后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然后约翰就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嗯哼，好，那我们回过来哈，回过来，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完那个问题了哈，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我不需要这种声音来才听得到啊，是为你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好，或者他的讲论，他的很有权柄的教导，这些都已经 可以被认识独一真神的人认证到说，你看那些人都说是天使跟他说话吗？啊，那都已经可以认证到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人，那就是从天上来的，也就是神的儿子。但是问题是，机会是会过去的，到这里已经他们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再不信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神总是一直在用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机会，一直用他的心意在吸引我们啊。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耶稣的这一段啊，我把他啊名字叫做耶稣最后的呼唤。好，他的心里面，他的那一句话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我想是五味杂陈啊，我都快要成事了，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懂啊，你们还是，我想他最主要是为着不信的人的心里面的那个沉重啊。那当然他的忧愁也是一方面，也是要跟天父跟上帝整个因为罪的关系，因为代替我们的罪的关系，要整个的一个好像一个隔绝一样，所以他喊出来说，你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个痛苦他要经历的，他知道的。那么接下来我用了几点哈来作为他的最后的呼唤，记得我说过到了13章开始就是全部他面对他的门徒，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很长的哈，从13章到最后了哈。好，那我们看第三项哈，耶稣最后的呼唤有分成两段，因为中间有一段呢约翰插进去一个他的结论，好，我就把那个结论放到最后我们再来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项耶稣最后的呼唤是31节到36节44节到50节哈。那我们现在要从31节要念到念到36节啊，31到36节。好，我们请哪一位来念好吗？就在他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么在接下来他马上就有一个讲一个，本来以前都是教训啊讲道有没有齁，那现在呢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宣告了齁。
约翰福音12章31至36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恒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嗯哼，好，先到这里。嗯哼，第一个，他的宣告是谈到这个世界受审判。在这里啊，第48节哈，刚才还没有。念到48节了哈，那我们把48节先念一下，12章48节了，顺便念一下48节。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好的，好的，谢谢。第一个，耶稣宣告的是说，会有末日那一天，啊。那耶稣在这里他表达得很清楚。好，请你把47也念一下。
12章47节。
啊哈。
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好的。这个时候的耶稣所表现出来的 是不反抗也不辩驳，他只是一直要传达你们如果要永生就一定要经过我这个意思，而且经过我的意思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死这条道路，你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 Messiah 这样的一个救世主哈。那第一个耶稣要宣告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注意那个时态哈，刚才回到刚才那个第31哈，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哈。如果你注意看刘磊，你告诉我们这个时态是现在是还是过去式？
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是吧，
等于说耶稣讲的那个时候的现在是，对不对？
对。
OK, 好。那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审判。后面那一句话，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我不晓得你们对于中国语法哈文法的了解多少了哈，因为我有在教外国人学中文哈，所以我需要有一点点这些语法的那个学习哈。好，这里面的时态哈，耶稣讲的现在是他那个时候哈，那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个要是未来式。
嗯，
好，那我请问你们，这个时候的世界是谁在掌权？
您指耶稣那个时候的世界，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现在，
还是这个魔鬼在掌权？
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已经受了审判了啦。好，那么到一个结果呢？等于说他在宣告说，这个审判的意思是什么？是会有结果的，会有结束的，会有结局的。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处在一个刚才耶稣讲的说，哎呀，我巴不得这个不要这样子过，但是呢我就是为了这样来的，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恶势力的掌管的下面，那么在这个当中神有他非常奇妙的美意、善意、纯全的意思，让他的儿女经过这个，等于说他没有一下把这个堕落的天使一下让他就把他关到这个地狱去，没有，而让他竟然可以在空中这样掌这个恶权、掌大权哈。现在好然后呢，我们要经历这些。那耶稣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哈，已经受审判了。那这个审判的终局，等于说你到一段以后才看到那个审判的结果，那个王要被赶出去，所以我应该有给你们经节，对不对？好，你看一下我们的经节，你的那个大纲里面哈，世界已受审判。那我给你们的是希伯来书第2:14，对不对？是不是？刘磊，对哈，好，好，你看一下你们的大纲。希伯来书2:14，好，希伯来书2:14，好，谁念一下好吗？大家有机会念一下圣经好不好？念一下经节。
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一节就正在描述，就等于是从已经完成的事情过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了。借着那成的肉血肉之体，然后他的死要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世界的王是在指撒旦魔鬼。那已经受审判了，在耶稣那个时候，当他一定到十字架的时候，哈，就已经输定了，而且呢，他是要被赶出去的。我就不给你们在其他的经节了，好像启示录有很多提到他被甩下去啊，怎么样哈？好，那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概念，他的宣告是在宣告审判， 那刚才呢，我们念到48节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这个时候的耶稣为什么那么感觉那么有事情的时候，有事端的时候，他就躲开，他就避开，因为他盯着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的使命不是来审判这些不幸的人，他是要救我们，要救这些当时候了，要救那些他四周围的那些人，包括犹太人，包括那些悖逆的，而且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不审判，但是到了最终局的时候，你们会因为我的话，我讲的话受审判。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寻找罪人，就是要医治有病的人。好，所以第一个，他关于这个审判的事情的宣告，然后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在讲话的他，不管人家对他怎么样，他没有表现出他是以后，你启示录第一章你去看一下，约翰都吓死了，写约翰福音跟写约翰三书的约翰都吓得都魂不附体了哈。好，第一个宣告，那么第二个宣告，我刚才讲了哈，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那我们再念一下这个第二点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我刚才讲过，得胜已经发生了，就是已经得胜了。好，因为耶稣已经钉上十字架了。那当然那时候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后来讲到说，那个被举起来，他们被举起来，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罗马政权下面的像百姓一样哈，他们知道被举了就是用十字架把它立起来，那重刑犯、死刑犯，好，那叫做被举起来。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想到旧约摩西时候那个被捅、那被蛇咬有没有？然后那个举铜蛇的那个约翰第三章，他在跟那个尼哥提姆谈到尼哥底姆谈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件事情了。好，那他们就是听了没有听进去，很钝了。好，他说，然后他就说呢，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在表示他钉十字架。我的刚才这个。哥罗西哈，保罗说，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所以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王还没有被赶走，还处在他的恶权下面，但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在光里面的国度，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定是要经过的，所以就会产生耶稣前面说的，哎呀，救我脱离这段时间吧，但是我不就是为了这段时间而现在活在世上吗？好，好。那第三点，人子被举起来的所产生的果效，刚才我们念过了哈，他说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若被地，我从地上被举起来，马上快要发生了啊，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是他们听不懂的啦，他们听不懂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预言，一方面也是一个宣告，十字架被钉上去的时候，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死了会吸引多少人，是什么会吸引人？前面他叫拉撒勒复活之前，他跟那个马大玛利亚已经做了一个宣告，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所以我说，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救恩的。一方面是神的命令，没有经过这条律是不可行的，即使我证明世上有神，我知道有神， 不提耶稣的话，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只有耶稣。那耶稣这样的话，原是指的自己要怎么样死说，他们知道，他们听到说被举起来就知道这是钉十字架，哈。然后众人就说，我们的救主基督是受膏者，是王嘛，哈，是要来救他们，哈。他是永存的，大卫的那个是永存的，怎么会人子要被举起来呢？是他们又搞糊涂了，还是听不懂？哦，搞糊涂了。耶稣明明就在讲他自己，可是他现在呢，他们一直在想他们要的基督，他们要的王，他们要的救主是怎么样的救主，哦，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上十字架，用十字架的方法来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救主了，可以这样讲。那等于说，如果我不能认识到我今天之所以有永生，进入的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永生的一个真理或一个福分的话，是经过十字架的话，那么我也可能对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讲了嘛，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少去提到这个，但是其他的话，耶稣讲了好几次，讲得很清楚，哈，如果要跟随我，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然后我上次也给你们你们有念了哈，那个彼得前书哈，应该是第二还是第三章，我又忘记了哈，那书名我忘记了哈。他提到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为了要跟从他的脚中行，然后怎么样受苦。所以不要惊讶，也不要质疑说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为什么我祷告这件事情明明是神要他得救，要人得救，为什么好像我祷告那么久，我服侍那么多人，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很灰心，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恶权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下面。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为什么还不信？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提那个约翰提到结论，提到这个以赛亚第六章所提的，我等一下再来谈这个事情哈。所以，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的果效是吸引万人，不管他是哪一种人，你不要觉得稀奇说那他们这样也会信主啊，其实我们要稀奇我们自己的，像我这种人也会信主啊，其实每一个人要信主都是不可能的。等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的那个讲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可能，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耐心，如果没有神对我们那种不离不弃的爱的话，我们要避免灭亡是不可能的，或许要这样讲哈。我上次是跟你们谈到这个神的公义吗？还是跟哪一组？我都忘记了。我对不起哈，我没有跟你们谈到神的公义。
有的，
有哈，谈到神的公义，对不对？这次在那上个礼拜因为我在别的组需要带一次哈，每三个要带一次的他们的查经，我就给他们有机会问问题哈。他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谈的都是神的爱，好，那很少谈神的公义啊？正好我就想到说，我跟你好像是跟我这次跟你们谈到神的公义了哈，那我就刚好就连接起来，我感谢神哈，好像我就为我帮我先预备了哈，那我就说，因为人已经把福音把它扭曲了，福音要传的是什么？你们都会下地狱，你知道吗？我们都会下地，我们是绝对要灭亡的，而不是说天堂有多好。哎呀，信耶稣能够怎么样？因为福音是神的公义，把人应该得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但是神有绝对的慈爱，还有他的丰富的恩典，奇妙的恩典， 可以让我们免去灭亡，然后得到永生。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意，所以我提到罗马书第一章，我可能没有跟你们提，我跟他们提哈。罗马书第一章，福音的要素有三点：一，神的儿子耶稣，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神的独生爱子；二，神的义显明出来了，好，然后三，就是神的大能。没有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有福音的啊。好，那我们看到人子经过这个十字架啊，舍己死的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跟他一样要按着我们的罪被定死刑，不是，而是我们那个原来要下地狱的那个我。好，我感谢主哈，刚才王宏到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我不用扛着我自己辛辛苦苦的活着，我有人性，我有里面的情感，我有里面的无力，没有错，因为我是人，但是我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我已经在光明的国度里面，然后与有荣焉，享受他所要给我们的得胜，而且他胜过死亡，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重点哈。等一下我可能会有一个精解哈。那第四个宣告，耶稣宣告说，我们要信从光，我们要相信，而且要跟从光，哈，就是刚才我们念过了哈，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哈啊，为什么我们说到十二章耶稣已经做了一个总结，对众人啊做了一个总结，接下来短短的时间他要好好的跟他的门徒把要讲的话，未尽的话都要把他讲完。好，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他就隐藏了。当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他就在黑暗里他就隐藏了齁，到后来他就告诉他就隐藏了齁，会过去的，机会会过去的。好，这些宣告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什么让你从福音书齁，从我们在看耶稣那个四福音书里面齁，不管是马太马可路加齁或者约翰都可以齁，让你想起来耶稣审第一次来没有施行审判。我们想一想哈，他的作为，他的说法，为什么我们说就像他讲说，我来不是要定罪，不是要审判，我来是要拯救。有没有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个福音书里面一些景况？
师母，这样的经节应该是很多的吧，就是说像耶稣说人子是要怜悯，要拯救，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就是不
讲、啊。我讲的不是经文，有没有想起来什么样的事情，一些经历，你想起来哪些经历，或者哪些事情让你联想到说，哦，你看，他没有定罪，没有审判，没有去，他是审判的主哦。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那个描述了哈，那个审判的主来的时候，跟这个不一样了。那也没有让你看到，让你想到说他不审判的那个态度，或不审判的跟人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让你想到
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
OK，
跳到脑海中
呀、yeah， 那是一个哈、哦、所以他不回答那个要不要被丢用石头丢死哈呀、yeah， 嗯哼，
师母，我在想是因为是神的爱和怜悯一直在等待更多的人会向他悔改、嗯、如果他第一次在世上的时候，如果立即在那个33年的时间去审判，那可能没有几个人得救，都下地狱。
根本就没有办法。有圣经，有守律法的不信，也不信从神哈，他们是假冒为善。那这些根本目中无神的更不用说了哈，当然等就没有救恩了哈。那什么让你想起来？有没有什么事迹让你想起来，在耶稣经历的这个三年半的时间，让我们看到说，哦，你看他就是他第一次来，就是你记得吗？上次我们的那个第一个主题经节说他骑着驴驹有没有进入那个哈耶路撒冷哈？他是带来他是平安是谦和的，好，而且呢列国都要来救他，就是这样的王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来的。跟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呀，有没有想到什么事迹让你想到？
是我。
是，请讲。
我是想，就是好像新约里边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审判的，即使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他的面前，神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
嗯。
好像耶稣其实对人是一种宽容。他愿意赦免人的罪的那种心意，他完全表从他这个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而且是他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然后让人得到永生的途径。
嗯，
让是在我新约里面我是这样看的，我想回想新约想来想去，好像耶稣都是他是鼓励和认可，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和马大说：“啊，马大，你为什么抱怨呢？你的姐姐也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他的姐姐，玛丽坐在他旁边听到，他就鼓励人家，好像是也是一种奖励，那一种追求神、追求爱的这种心智。
嗯，
这我想到，
他在劝导他往得到最好的福分啊，他不是以一个责备的。”啊，即使马大在责备耶稣，他回过去的不是责，他说他为他叹息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耶稣的那个心有没有啊？他一方面他定准了神要他第一次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拯救来的啊，这是他所宣告的哈、啊、呀，是的，是的，还有吗？
师母，那个。当主耶稣去呼召逆位的时候，他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嗯，
然后法利赛人说他的时候，他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才他来就是为了招罪人，所以这也显示出主的爱，他那样的啊来寻找我们，所以就让我想到。他不是来第一次不是来审判，而是为要传递他的爱来拯救。
是，还有吗？应该可以很多很多让你想起来哈，想到我们自己是，请讲。
你看那个耶稣啊，回整篇看起来都是耶稣一种宽容一种鼓励。他在那个雅各井旁边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人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我的水要在他里边成为泉源，一直到涌到永生。他是一种鼓励，让我们来跟随他，高高兴来跟随他，来爱他。我们信的好像是我们来信的耶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为了爱他来跟随他，来得到这个永生，来就说是。我们的生命转变我们。
Amen, 是的是的。他的用心齁，他的就像刚才朱弟兄说，一定有很多都是齁，那我们就稍微大家稍微想一下。或是你想到你自己也是一样。